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안녕하세요，打开话匣子，韩国趣事聊不完。我是兰妮，
我是索尼克，收听韩国话匣子，带你哈韩零时差。
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这一集的韩国话匣子。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下，因为其实最近索尼克也知道，就最近台湾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讨论的话题，就是关于婚宴的这个流水席，还有饭店的这个新闻。其实这个是主要是来自一个爆料公社的贴文啦，然后几乎呢每天都有更新的版本，就是他原本是一对即将要步入礼堂的男女，然后他们在讨论宴客地点。就是男方家想要办流水席，女生想要办在饭店，然后就网络上出现的两派，就是到底要支持谁的这个讨论。然后我就想到说，其实对我跟索尼克在韩国，我们也吃过几场喜酒，所以就想跟大家聊一下说，其实像韩国跟台湾的这个婚宴文化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像索尼克，你吃过几次？你印象深刻是韩国的喜宴的话，大概是哪些？韩国也有流水席这样子的文化吗？
因为韩国的话基本上没有吃流水席，他们大概都会有的。我之前有去过这种办在教堂的，然后也有去过，大部分比较多的是那种他们会有个婚宴馆，然后可能上面在进行婚礼，然后下面就在吃 buffet。对对，然后你包红包的时候，他就会给你那个 buffet 的餐券，然后你拿餐券去他们那个吃 buffet 的地方，
对对对，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夹你喜欢的东西去吃。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像台湾那种一道一道道菜的上来。但是最近韩国有一些就是比较上流社会的人，他们也不太喜欢吃这种 buffet， 他们会去租一个可能就是很大的别墅啊，或是很大的花园啊，很大的沙滩，然后他会请饭店外汇送到那边去，然后在那边就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流水席，但是他的那个规格是不太一样的，
比较高级，
就是他是比较高级，就你会觉得好像很贵这样子。兰妮，你有吃过类似的这种的吗？就请外汇的，还是你通常都吃哪一种？
我外汇类的我有在台湾吃过一次，是我大学同学，他就办在那个福隆海水浴场的那个沙滩旁边，然后就请人家办外汇来，所以你就会在沙滩上，然后就是摆桌子在那边吃。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比较，已经是比较新形态的啦，因为他们自己觉得这样比较有点户外 party 的感觉。但是这个就是你要大家，因为等于我们宾客，我们全部人都搭火车到福隆，你知道吗？就是也是一趟路。然后对，就是那次是气氛是蛮好的。那一次是我就是有在台湾吃过一次，但是大部分我记得我在韩国吃的也是就像你说的这种 buffet 的种。其实那时候我也觉得很新奇的是，因为台湾没有这样吃 buffet 的文化，就很因为吃 buffet 很不像是吃喜酒嘛。台湾的喜宴通常都是圆桌。就是你都要一桌十个人啊，然后摆就是只是看桌数大小场地大小，所以比较不会有这种而且都是有人服务好的嘛，就是都是上菜或是说他已经帮你分菜好的人是一盘一盘的，所以像流水席我也有吃过。我是觉得台湾的这种婚宴大家都还算是吃的蛮澎湃的，以至于我吃到那个韩国 buffet 我会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澎湃的感觉，就你吃不到龙虾鲍鱼这些东西
有没有？对，但那也是看菜色，有些比较高级的他们会选比较高级，还是会有一些龙虾鲍鱼之类的。对，那要看新人自己选的菜色，因为像我朋友之前结婚啊，然后他也是会先去试菜，他会跟你讲说你有什么东西，然后说你这次有鲍鱼的话，那你的那个价格就会往上。对对，他会说这是多少钱的套餐是这样的，会出几道菜，然后让你去试吃味道。所以很多人新人在结婚之前，他们会先去就是看一下说这个婚宴中心有提供哪些菜色，然后实际去吃一下说到底好不好吃，再决定要不要在那边办。对，会比较特别，因为台湾的话基本上没有在试吃菜色吧。
有也可以。
有吗？
我有朋友也是他会去试吃，但是我发现我觉得高级的菜跟韩国人认知不太一样，因为我知道韩国人会觉得生鱼片是比较高级的， 所以他的那个菜色里面就会有一排是那个生鱼片，然后是、或是那种就是好像寿司类的放在那边。然后对我来讲，我都觉得这个看起来就还好啊，就是我可能要看到龙虾、鲍鱼、鸡汤这种，我觉得这在台湾的喜宴就是这最受欢迎的几道，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的对于高级食材的定义可能会觉得不太一样吧，对吧、啊？只是我就觉得说，因为毕竟在韩国，就是我们就会聊到说，因为台湾的这个喜宴是。你说菜色其实 是算是他的那个一桌多少钱去比较出来的嘛、如果你一桌是20000块的菜色跟一桌10000的就会有差，可是在韩国的话我就很好奇，比如说他们的场地，比如他新的就是包下在这边宴客、那给的钱其实就是其实菜色是蛮多的，可是宾客付的那个红包的钱好像没有台湾的多，所以我就想说就是这个就有点差异，因为比如说台湾如果一桌20000好，菜色很好，可是宾客你至少一个人头就要包2000以上，那一桌他才会打平。可是我发现台湾韩国人的那个礼金收的好像不是很多，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韩国的话他会先看你那个新人跟你自己的关系熟不熟，会不会常常见面。因为很多我常常被炸的是因为我们公司同事有人结婚，
对
对，然后就去了以后，然后因为我其实以前包的价码都是10万韩币，大概是2500块台币左右。然后我有时候包的时候，然后我同事就说：“你包那么多吗？”因为我们都通常去之前，我都先问同事：“大概要包多少？”
那行情，
然后这样
看一下。
对对对，然后就有同事跟我讲说：“一般韩国人那如果我是只是。”一般同事要是不同部门，就是你的工作不会交叠到、就是你不会有什么工作要跟他 一起做的话，那通常30000就可以打底，30000的话大概才不到1000块台币吧，
很少、
几百块台币。那我就想说30000可以吗？然后他就说就是30000或50000，50000的话就是
50000也不多啊、
工作上会有交集处的时候你包50000就大概1200多块吧，1200多块，对，然后就是大概就这样就好了。然后如果你包10万，人家会觉得啊，你还不错，蛮大手笔。但老板的话是另外，老板的话通常会包更多，对，所以我那时候后来算上，其实我们台湾包的那个红包算是还蛮大方。
对啊，因为你要算那个台湾跟韩国的收入来比的话，你如果在韩国包10万，感觉也只是除以二，没有那么多啊，就是。不是说你在韩国包10万2000多，这跟台湾的2000多是可以评比的，因为在台湾的话，每年也是因为那个物价，我觉得每次包红包的价嘛，都是一个谜，就是大家包之前都要先上网 Google 说，今年的行情是多少，有没有
啊？每年会变动吗？
因为通膨啊，就是会觉得说会就是应该好像要多包一点，然后我有些人会列出嘛，比如说不去要包多少，那去了包多少，那如果有带西办的话要包多少？它其实。台湾就是有一个，他是希望可以包到双数嘛，比如说2200，就不会包2000，会包2200或2600。那2600再上去可能就是3600哦，就是他的那个倍数。那3600上去呢，可能是6600，就是看你那个交情。然后有些人说，台语好像叫什么杯堆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你要回复，比如说对方包给我2200，那我下次就要回他要高一阶。就是看对方包给你多少，很多人要留那个礼金簿嘛，就要看说，他当初包给我多少，那我现在包回给他，要再加一阶上去。就台湾有一些习俗是这样，那长辈的话可能就包的更多，但是最一般的行情，我觉得一个人去吃可能至少要1800或2200台币吧。那你如果在韩国，你包10万是你一个人去吧，应该没有西办吧？
一个人都是一个人去的。对，然后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上最近吃了一次也是同事的喜酒，然后他那时候去的时候，因为我 corona 时期嘛，所以我就没有在那边吃 buffet。然后他 一般都是韩国你叫红包的时候，他会问你说，你几个人要用餐，他会给你餐券嘛。然后那时候我跟他讲说，那我不用餐了，不用给我餐券。然后他就说，那你不用餐的话，他另外给你一个礼盒，人生礼盒这样子。
哦，真的，不错
耶。对对对，他会换一下。然后假如你有用餐的话，就给你餐券。那假如说你不用餐的话，就给你人生礼盒这样。所以我还觉得还蛮奇特的。
那韩国有给喜饼吗？
韩国的喜饼，我好像没有拿过喜饼，
是没有，
大部分都没有。
对，因为我是吃男生的喜酒，所以我是完全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这个是 好像也是只有台湾的还是华人的习俗，就是有分女方亲友 会拿到喜饼，因为我在韩国也的确是没有看到就是 这些这个饼类，这个和习俗应该是没有、嗯、那你还拿到、
欸、但是我有吃过一次我有一次吃过是那个 新郎新娘最后会准备小礼物
哦，婚礼
小
物，婚礼小物，那 OK
对对对对对、
那个、
就让你走的时候带走，对对对、嗯、那个韩国也有，就是 吃完饭以后走的时候他就哎准备一个东西给你带走这样，但那就很小，对
对
对 对
、啊、因为我
不像台湾那么多，
因为其实 台湾的婚礼还就是蛮多花样的、嗯、要么就是那种新人要自己唱歌啊、嗯、然后会送礼物、啊啊、像我姐姐结婚的时候我妈还办抽奖，就是准备了几个奖品然后给宾客抽，就是还送了好像三个礼物之类的，就是会自己想一些活动啊，然后我觉得或是就是请人唱歌或什么的、嗯、可是韩国的话，因为我刚好参加那一场也是我觉得他们就是比较一般的啦，也因为有些不是会请那个、嗯、请人来唱祝歌吗？
对对对，
还是就像我们
看，或是新郎是自己表演。
对对对，或是还是因为我们看一些那个艺人的婚礼，就要比较喜欢 IU 就很常去帮人家唱祝歌这种
啊。对对对对对，通常他们会找就是自己的亲友，没有人很会唱歌的啊，然后就去那边表演。如果真没有的话，就看新郎会不会，新郎新娘有没有准有会不会唱歌，有没有准备才艺、嗯。如果又没有的话，他就会请表演歌手。
Oh.
对对，有那种就新婚礼主持人有些会兼就是哎，我来顺便唱首歌之类的这样子。
对啊，那也还不错。但是因为我们最近刚好看了一个韩国的新闻、嗯、就是像我们刚讲到这个礼金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韩国人很爱面子啦，他是都是会 广发喜帖给同事希望大家来，可是韩国最近有个上班族呢，他就是他在结婚前四个礼拜进去那家去了一家公司上班，然后呢他就是因为同事就是说缴了礼金嘛、嗯、就是祝福啊什么、嗯、结果他在就是结婚完之后的蜜月旅行回来就立刻离职，然后那些同事就觉得很不爽、嗯、好像他是来骗礼金的。我刚刚这个新闻觉得很好笑、嗯、就是韩国人有就是对于炸同事这件事，因为大家会觉得不熟不要炸嘛，可是韩国人是不是没有在在乎这件事情、
哦、韩国人好像都会炸，因为都在同一个办公室吧，所以他们就会发到那个公司的群组说他哪个时候他要结婚这样子。但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分、欸、如果就炸完就直接离职。对，而且因为通常韩国公司是这样，假如说、你自己的员工要结婚，然后通常老板会结婚的时候包的红包会比较大，然后而且会再给、
哦
给他几天休假，因为韩国是、欸、结婚完马上去蜜月旅行嘛、嗯、然后那些假都是有薪假、
哦、
就是可以让他就是有薪休假完以后回来继续上班这样子、嗯、对，那我就心里想说那、欸、这个之所以会引起那么大话题，我觉得应该是他把公司的所有的那个好处都拿了以后
真的
然后又来上班。对，但是因为韩国的习惯是就是他们婚礼因为韩国人比较好面子嘛，所以他都希望说人来去的时候就感觉是有点像男女方在拼场你知道吗？就男，因为他们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啊、男方的亲友团上去先拍一张团体照，然后再换女方的亲友团再上去拍一张照这样合照这样的、嗯、然后就是感觉就如果、欸、人数差距太多的话就是觉得有点有失脸面。
对，所以就是要多冲场面，大家都炸，
对对对，
希望大家都来。
对、
哦、
所以就会常常会有就是哎、欸、不熟我也被炸到这样子，然后就去那，可是但通常不熟就是大概就包个三万
好像还
行，那我来给你冲个人头这样子，
来吃一餐帮你那个冲人头，我觉得好像还可以接受。
对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有点过分。就是这样，而且通常韩国面试的时候哎、欸、都会问他说哎、欸、你现在有，如果是未婚的话就是、欸、你有男朋友吗、
哦、
有没有要考虑结婚这样子、嗯、就是很多面试官会问到这个问题、嗯、因为尤其是女生的话通常那种适婚年龄而且又准备要结婚的话，韩国雇主 会比较排斥。
对，
就是他、嗯、因为 我还要给你那个婚假嘛，然后再来你可能新婚很快就怀孕，我还要给你那个生小孩的假。
对，
所以很其实一般韩国职场就尤其中小企业就私人企业然后会更 care 这点，所以我觉得那女的也还蛮厉害，就可以找一间还不错的公司，但我猜那个公司以后可能就会就是面试的时候就特别再问一下排除这个问题这样子、
欸、他如果故意隐瞒的话你其实也不能知道啊，就是他入社前、
啊、
入社后一个月就要结婚他就先不讲嘛， 然后他要炸炸炸，大家也没有办法就说拒绝这样子。但是我在想说，因为台湾好像是婚假有八天吧，我是不知道说像韩国的这种福利怎么样。因为最近就是韩国的那个 LGU Plus 有提出一个政策，这个是针对，因为大家都觉得结婚的人才有这些优惠，那不结婚的人那好像少拿了这种好处，所以他们就提出了一个不婚津贴，就是给这些不结婚的员工跟已婚员工一样的福利，而且这个据说是相当于基本工资100%的礼金呢，还有5天的这个带薪的休假。然后这个的话就，但是它有一个条件啦，就是你要在公司连续工作5年，年龄在38岁以上的，你就可以申请这个不婚津贴，而且你还不需要提供不婚证明哦，不用确认，你只是要跟公司报告说我决定不结婚，那你就可以领到这个。那当然它有一个就是说，你如果已经确定你不结婚你可以领，可是你总不能说我领了不婚津贴之后我又反悔想要结婚再领一次结婚津贴，这个就不行，就是你只能选你只能选其中一个啦，就是你可以接受你不婚领一次，但是不能之后说哎、欸，其实我结婚了我再领一个。那我觉得这样也还不错啊，因为其实现在看起来韩国的那个结婚的人也是跟台湾一样变少，而且
对，
最近就有一个调查对不对？
对，最近有个调查说韩国单身族变多了，而且是中高龄的，就是中老年层的单身族越来越多。对，而且说现在韩国主要的人口结构来看，就是大部分最多人的那个年龄层是在40到64岁这种中老年层，对，占韩国的人口总数大概有40%左右。
哦，
然后其中
很多、欸、
对、其中这些人里面有 20.1% 都是一人独居，就是他都是单身。对。然后其中有 28.1% 是就是两口之家，就是夫妻而已。所以但以 20% 来讲的话其实还蛮多，就是他已经中高年龄了，然后但是他都一个人生活，就有点很孤单。然后所以因此他们带出说现在韩国的人的那个孤单指数非常高这样子。对，所以这也是他们就说他有可能会造成之后一个社会化的问题。对，然后也说现在因为韩国其实之前一直来讲说他们出生率越来越低，
对啊，就
之后
就都不生小孩啊，
他们就对预言说之后可能就是没有人来缴税，就要一直养这些，就是因为大这些40到64岁人之后只会越来越老嘛，然后他的生产力就会越来越不够。然后最近其实韩国还有一个话题就是韩国首尔地铁，因为韩国首尔地铁是它的规定是65岁以上的老人是可以免费搭地铁的。然后就说哎，你看现在40到64岁人占全韩国有 40%, 那再过了这几年以后这些主要这种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免费搭地铁，那地铁要怎么办，营运一直赤字。在韩国所以韩国首尔营运一直在赤字，所以之前一直在讨论说要不要废除这个老年人免费搭地铁的福利。对，所以
因为台湾也是啊，台湾就是65岁以上那个悠游卡它会变成是一个点数，就好像一个月给你480点吧，就是你可以扣那个点数搭车。但是像我爸爸就说他都用不完啊，就是那个点数都用不完。可是他们当初那个点数是希望老人家可以愿意出门，不要都待在家里，所以用那个免费点数是鼓励他们出门，而不是说
但你们发现韩国的老人很爱出门，韩国的老人非常爱出门。
对，这韩国的现象是不一样。韩国老人都还会 搭那个地铁去爬山啊什么的，就很常出门。对对对
对，所以他们占的那个交通资源其实还蛮多的，所以当然就是因为这个，然后在最近也掀起了一阵话题这样子。还蛮特别的。
对啦，可是假设就是这些人，比如说他单身，也有可能他是没结婚的，也有可能他是比如说离婚的，或者是
离婚
或是就是丧偶的，其实这个也里面的可能原因也不太清楚啦。但是如果说单身人口变多，的确会是一个就像台湾一样，现在也是单身人口越来越多。因为像这个调查就是说，像刚才那个调查是说这个单身人口嘛，那另外也有一个调查是说，就是韩国有将近一半的人觉得不结婚也可以，就是结婚已经不是必要选项了。我觉得这个对韩国就是韩国人以前也是蛮传统的吧，会觉得就是要结婚，
对，一定要就是到什么年纪就要结婚这样子。
对，
对，
那
现在
就是很多人就也跟台湾一样，就是你如果觉得不生小孩那就不用结婚啊，就是如果只是交往好像 没有一定要结婚，而且结婚你可能还要买房子，要找什么东西，就是会负担会加重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一个国际的现象，就是大家现在结婚率越来越低，就是因为不想要承担那个负担。
哦、因为韩国之前有为这个原因特别做调查，就是、是有 28.7% 人都是因为是大环境没有结婚的基金，然后有第二名是因为说因为工作不稳定，所以就没有考虑到结婚这样子。就其实还、我觉得这个其实应该不止韩国，其实我觉得全世界各地应该都是大概这几个原因。
是啊，差不多，就所以很多都要提出一些优惠嘛，就是都是奖励你结婚、奖励你生小孩，可是大家都觉得你我现在拿了政府这些钱，但是也不够我负担之后的生活、就那个诱因还是太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困难。可是现在就听说韩国人自己就是韩国人要找韩国人结婚变少了，可是韩国人跟外国人结婚的这个比例却增加了，而且像听说很多韩国欧巴会娶外国的女生，这个应该是跟以前比较不一样吧，因为我记得韩国人蛮就是他们比较排外嘛。像我就听说我以前的一个美国籍的男主管，他是娶韩国太太嘛，然后那时候、因为他们都学历都还不错，他的太太是做、也是做翻译的，英文很好，然后也是出国留学、再回韩国，然后他那时候想要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太太的爸妈是反对，就会觉得说我女儿有差到就是 找不到韩国人结婚而要嫁给外国人吗，有那种歧视、你知道吗，他反而觉得说是就是外国人比较差，就是要嫁娶应该是以我们韩国血统为主、那是不是我找不到才要去求退而求其次，
我觉得他比较传统。
对，我那时候觉得我那时候听到我觉得说哇，就是他女儿其实、就是、他们也是学历高也不是说什么，但是他们就很以韩国血统我也觉得最棒，然后就觉得说好像嫁给外国人 是比较就是比较次等还是怎么样，我就想说哇塞真的韩国人有排外到这种程度。可是还好他们结婚到现在我觉得都还不错、他还生了一个混血儿这样子，我觉得就现在应该有好一点啦。我觉得观念改变的话，这些韩国你说韩国吧就是跟外国女生的比例结婚的比例就会增加。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的长辈就是可能他妈妈爸爸要跟就是外国人相处他们觉得比较困难
啊，对，沟通上
排斥。对，而且韩国有一些文化嘛，波宁过节还有一些文化，他希望如果是都娶同样都韩国人就可以很容易就理解啊。
对，
我觉得而且韩国不是很多祭祀嘛，对啊，他想说啊，如果你另外一半是外国人那祭祀谁要来弄这样子之类的，我觉得还传统的韩国家庭都会有这种考量。对，但是后来我比较意外的是，其实我查了一下资料，其实韩国就是娶跟外国人结婚的人其实还蛮多的、甚至在90年代的时候韩国政府还有补助就是他们的韩国人就农村的青年去跟外国人结婚、对他们好像因为说那个年代因为很多农村的青年他找不到另外一半，没有人要嫁去农村、
对，
然后但是对他们又需要劳动力，然后农村的劳动力，所以他们就韩国政府就补贴他们去透过一些什么国际婚姻中介去娶很多越南的新娘来这边结婚，
这好像有一点既视感耶，台湾早期也是这样。
我觉得好像有，就我突然觉得好像有点类似，但台湾好像没有补助这个事情。
台湾是自己找的，就是自己找民间的管道，然后以前好像报纸上还会登广告什么越南新娘什么的，就是会有人专门在中介这件事情，可是政府并没有补助你。就是政府没有管，没有介入啦。
所以我查到韩国政府还有补助，我就想哇，他想照顾的太全面。然后就说，我查了资料说是90年代，就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就是韩国突然有一大票人就是跟越南人结婚，所以对，然后就导致就国际结婚会因素变多了。但是到2005年到2015年这个时候，因为韩国经济关系不差，国际经济上关系也不好，然后再加上韩国人常打老婆的那些负面，对，所以就导致那个国际结婚数就
降低，
对，然后到2016年的时候，是因为韩流的关系，然后国际结婚数变多，而且他们说就是嫁来韩国的那些外籍新娘啊，他们的国籍数也变得不一样，就非常多样化、就不再是越南或者是中国，或者他们说很多不同国籍的女生都会嫁去 嫁去那个韩国。当然还有一个说法是说，因为那时段之后，因为韩国女性的经济地位提升了，所以有些人是我看不起你这些韩国欧巴，就他的要求会变高了，就是我现在也可以自己出去工作啊，或者是我搞不好韩国女生经济赚钱也比那个追求他的欧巴还多，他就可能那我宁可不结婚或者是怎么样。
对，
所以就2016年以后，反而就是韩国就是越来越多人嫁到韩国去，因为他们有个调查说，就是因为结婚移民来韩国的女生就占来了外国女生就占了 82.6%， 男生只有 37.4%， 所以其实大部分都是冲着韩国欧巴来的外国女生比较多。
对，那是很明显。对，可是
因为差距很大，
可是像这种国际婚姻的话，其实他们就像我们刚说的嘛，他们文化上或是沟通上会可能就有一些问题，然后所以就会变成说，其实他们虽然是结婚了，可是他们离婚率也不低，就是变成说你有结是没有错，但是就离了，就是而且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越南女生，他们这个国际婚姻比较难维持。
对，因为之前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发现很多，因为他们通常越南之前那一代的人都是越南女生嫁到农村去嘛，
对，
然后可能都是40几岁的老头子，然后娶一个大概不到20岁的那个年轻的越南妹妹，然后可能就几年以后，然后那个女的就规划取得韩国国籍以后就离婚，然后她规划变。取得韩国籍以后，那个越南女生就可以合法在韩国工作嘛。那她又再找一个，就是她喜欢的越南男生，就嫁给他，然后再
就自己家乡的人，
对，再把他拉过来，拉过来韩国一起工作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就想说，会不会是因为这关系，就很多人就是跟外国人结婚以后很快就离婚，因为他们有个调查说，就是。在韩国这种跟外国人结婚的通常撑不到2年就离婚的就占了 41.2%，
很高耶、欸、
非常高，已经将近超快一半了，然后维持3到4年的就有 19.5%，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基本上已经 超过一半，
已经过半。对对对
对，基本上你如果跟韩国人结婚大概5年内就撑过5年就很了不起了，就赢过一大半的人。对对对对、所以这还蛮值得探讨一下，如果你就最近打算跟韩国人结婚的时候，你可以想一下。
因为我就认识一个越南女生，她就是嫁给韩国爸，可是因为他们的案例比较不一样，是因为他们原本是在越南工作认识的，然后那个男生就比较不是传统的韩国人，所以他去越南工作认识这个越南女生之后，那越南他后来就他们就交往嘛，那后来男生先回韩国。女生就去韩国学韩文，以那个语言签证的名义进去韩国，然后就继续交往啊，她就一边念书然后打工什么的。但直到他们要结婚的时候，原本男生的父母也是反对，也是就是觉得有点也是排外的心态，就觉得说就是为什么要娶一个越南女子什么的，就是交往可以可是结婚不同意。然后是后来但是男生就是有 guts， 男生就是坚决说我非她不娶，非常的就是不管他爸妈怎么讲，他就是要娶这个女生。然后所以后来爸妈也被说服了，就是决定说好，那就办婚礼。可是那时候刚好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所以他们原本是要越南办一场婚礼，然后在韩国办一场，结果越南那一场一直都没有办法办。他们我就看到他的 FB 上面是他们先在韩国 办好婚礼，就是已经有宴客过了，然后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是目前看来是蛮幸福的、而且她的婆婆啊还会送她很多名牌的衣服，就是好像对她也 还不错，就很像韩剧里的婆婆会送她名牌服饰、对，所以然后她的公公现在以前是不回对她已读不回的，因为那个女生有会韩文了嘛，她用韩文跟那个公公问候，以前都已读不回，后来也开始会回了，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对，所以我是觉得蛮辛苦的啦，因为他等于从越南一个人嫁来这里，然后就是要适应这边的文化，那好险是这个韩国男生还蛮有 guts 的，我觉得他算是目前幸福啦、我是希望他可以撑过5年，因为他现在大概结婚2年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希望是可以，
因为我觉得很多韩国传统的家庭是因为 之前越南很多女生就有这些事件以后，她会对越南的女生嫁来韩国这件事情感到很歧视。
对，如果她爸妈那一辈的话，可能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是不是又要来骗这个签证的？
对啊，
有防
备。我就觉得其实有些韩国的那些婆婆啊，就是那种长辈，我就觉得他们到底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自己的有个优越感。
对啊，他就是韩国人的优越感。
啊、对, 对，我就觉得哇，就很莫名其妙，因为有些其实说实在不止越南，有时候我听到有些台湾要嫁去韩国这边做韩国人妻的人，他们会就是说啊，婆婆好像就觉得说哦、啊，你是为了国籍，或是你为了留在韩国来才跟我儿子结婚，嗯、是你图我儿子什么？
对啊，
之类的那种心态，我就心里想说哇，哪里来的自信？就是我有时候会无法理解，但他们就我看很多很普遍的那种，就是韩国那些婆婆啊。他们都会对自己的那种媳妇，就如果是外籍媳妇，就会有一点贬低的那种感觉。这、嗯、还其实还蛮常见的，所以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啊、好的婆家娘家，那还也蛮不容易的。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很多人会看韩剧，会幻想一下，就是哇，嫁给韩国吧，然后什么这样子，就是会有、嗯。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以前也聊过嘛，就是比如说。渣男不分国籍，那也不是说韩国人就是特别怎么样，但是应该是你真的觉得这个人是值得交往结婚，而不是因为他的国籍，或者说你就是其他的这种、嗯、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就是参考一下，我们就跟大家聊这些，假设你哪天真的嫁给韩国人，但当然我们当然都希望说、啊、大家可以幸福快乐这样，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咯、嗯、那顺便跟大家提醒一下，其实今天这个播出呢是我们的第99集了，所以这刚好是在这个过年前，那就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那我们在因为这今年过年大家假期蛮长的嘛，所以我们在过年期间呢会先停更一次，那就再请大家期待一下我们下一集的100集的这个特辑回顾，那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韩国话匣子。那想要加入我们社团呢，可以在脸书搜寻韩国话匣子，想要追踪我的粉专可以 follow 我的 Hello Lenny 兰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一拜再见咯，拜拜。
嗯，拜拜。